刻刻报新闻，听见全世界，全世界 news 酒吧。
你要泡什么？要泡茶、泡咖啡，可不要泡沫经济；要泡泡汤、泡泡澡，可不要梦想成泡影；要泡菜、泡饭、泡妞、泡书本，就不要政治人物跟咱们穷泡蘑菇。不管泡什么，张大春和你一起泡新闻。
台北 FM 98.1 News 98 98新闻台，今天是11月8号星期二，科技 email 单元，王道环先生在我们的现场。
大家好。
今天我们要一方面介绍科学人的第11月号里的几篇文章，之后再进行科技 email 科技新知的单元。首先在11月号科学人里面有那么一篇文章，我看了题目就有趣了啊，跟我们最近流行的电影很有关系。
一点都不错，
僵尸电影。今天的题目是蟑螂僵尸，
一点都不
蟑螂。
对，其实我也碰到不少人想要跟我讨论电影的问题，就是说人可不可能变成僵尸。
嗯，
那这个我就先让大家先去读法布尔写的昆虫记。
昆虫记。
对，那从那里开始谈会比较好。当然很多人其实对于昆虫不感兴趣，他们感兴趣的都是人了。那当然人最怕的也是人，人最怕的其实不是其他的动物。那关于人会不会变成僵尸啊，我的看法是你只要对于神经系统有一个起码的认识跟了解，那是可能的。
可能的。
那是可能的。那事实上在19世纪其实老早就有学者做过研究，很残酷的研究了。
嗯。
那就是你把猫或狗的大脑给摘除，那这个猫会不会立刻死掉？
嗯。
不见得。
不见得立刻。
不见得。而且还有一点，那缺少大脑的猫或者狗啊，它要是存活下来啊，它事实上是可以行动的。
嗯，
所以那这就有一点类似所谓的僵尸了。
你讲你所谓的切除他的大脑是，那他还有好多小脑炎。
好问题，所以你问到点儿上了。这里面涉及到一个问题，就是大脑是一个复杂的器官，是一个有组织有结构的一个器官。你所谓的摘除到底是什么意思？然后这是一个问题。不过跟僵尸职业有关系的，科学是这个样子的，那就是我们的脑子事实上是有层次结构的一个器官。
嗯，
那最高级的神经中枢在于大脑的表面，那最高级的神经中枢产生我们所有跟有意识的行为，包括我们的理智，我们的说话，跟我们所有的甚至包括你做梦时候的梦境，这一些所谓的高级这个功能，都是由大脑最外边的组织，那就是大脑皮层来负责的。
是。
那大脑的演化其实是一步一步来的，那大脑皮层是最后演化出来的大脑组织，所以大脑里边有比较早出现的这个控制系统。
嗯，
那一些控制系统就是来支配身体最基本的这个生命能力
啊，
包括行动、捕食以及这个处理性欲。那等到脑子逐渐演化得越来越复杂，更高级的中枢就出现了。那所以更高级的中枢，它为了要发挥它的功能，它第一件事就是要先抑制比较先前发展出来的中枢他们的这个活动的能力。
是。
所以要是你要是了解这个道理的话，那我们就可以回过头来想僵尸的问题了。
嗯。
那我们对于僵尸的印象，我们先不谈电影中让人恐惧的那一些影像，基本上就是他似乎没有自主性，他没有意识，他也没有
思想，
他也没有理性。OK， 那 你假如对于大脑的结构你稍微有点了解的话，你就可以猜测，那很可能我们把脑子最高级的中枢给破坏了。
嗯，
那让脑子比较原始的中枢发挥功能，结果就有可能看起来像是僵尸。
嗯哼，
所以我们把僵尸问题我们先谈到这里，我们要回
到我们回到谈我们的蟑螂了。
对对，那11月号科学人这一篇谁在操控这个蟑螂僵尸这一篇文章，我要介绍给大家，原因很简单，就是我一看到这一篇文章哈，我就立刻想起我过去读过的法布尔昆虫记，特别是第一本。
嗯哼，
那这一篇报道里边报道的是有一种泥蜂，泥巴的泥，
蜜蜂的蜂，
事实上就是一种胡蜂了。
嗯，
那有一种泥蜂，那他们狩猎蟑螂，那他们狩猎蟑螂的目的不是自己吃，而是雌蜂要把卵产在这一只蟑螂的身上、
啊、
让卵孵化以后暂时先以这一只蟑螂为食物，
嗯，
等到它长成了以后它就可以独立生活了
啊哈。
所以它的关键在哪里？它的关键就在于这一只蟑螂这个必须是活着、
嗯、
才能够供应刚孵化的小胡蜂的这个食物。
嗯嗯嗯、
那这个怎么样做到这一点本身真是很奇妙的一件事情。嗯、那研究这一个问题最早就是法布尔、
啊、
那他在1855年就发表过一篇正式的研究论文。
嗯 ,160 年前。
一点都不错，他就是来描述他所描述的是这个另外一种胡蜂。
嗯，
那他很清楚的告诉我们这一种胡蜂必须要把它的猎物全身麻痹又维持它的生命。
嗯嗯，
那这件事情是多么的不可思议。那他描述了所有的相关的这个科学问题。
嗯、是。
譬如说这一只胡蜂必须要找到它的猎物身体里面最重要的那个神经节。
嗯、
因为昆虫没有所谓的脑子，它身体里面它的神经网络是由神经节连在一起了，所以你要找到那个主要的神经节，让这一只昆虫它不能活动，所以就看起来像死了一样，
是，
可是又不会丧失性命，
丧失性命，
所以它的全身，它的尸体，所以它的身体事实上是一直保持新鲜的。
嗯、
那等到这个小胡蜂孵化出来了以后，就可以用这一只昆虫当做食物。那我要说的是说，《昆虫记》第一集里边，法布尔来描述。这一些狩猎蜂的本领啊，
嗯，
花了至少三章，
嗯，
然后他真的是生花妙笔，他把他的科学论文啊转化成一般的叙述的文字，
嗯，
那假如您假我的法国朋友告诉我，就是你假如看法文的话，法文是相当优美的，
嗯，
可是我们即使透过翻译，我们也能够欣赏，就是法布尔的描述哈，一步一步带我们解决一个科学谜题，
嗯、
然后又描绘的第一个很生动，第二个又很精确，那第三个是。能够引人入胜。
是法布尔的昆虫记在过去几年之中台湾也有一两家出版社重新把它翻译了，而且都已经发行了，就顺便说一下，这是在11月号，
所以我建议大家这个看这一篇的时候可以回想一下你所读过的法布尔，甚至
重看一遍，
把这个当年看过的法布尔拿出来重看一遍，跟这一篇报道来对照一下，就是我们比较一下，我们经过一个半世纪以后，我们的知识的确是进步了， 可是问题就是对我们一般人的兴趣而言，那这一些进步的知识哈，到底会不会更进一步的引发我们的兴趣？
嗯，
那这就是另外一个问题了。
另外，在11月号《科学人的》的第62页还有一个故事，杭丁顿氏症
，Huntington。对，我想大家都听过这种疾病啊。不过我们东方人啊，很少人得这种病。那这种病基本上欧美的人得的比例比较多。
嗯，
那这种病是一种遗传疾病，意思就是说致病基因是来自于父母传给你的基因。我想这是第一点。
嗯，
那第二点就是这一种疾病通常是人成年以后才会发作，也就是至少要长到30岁以后才会发作。
嗯，
正因为是这样，因此身体里面有这种基因的人大概都有机会把这一种基因遗传给子女。
嗯，
那现在的一个问题就是，那为什么这个样子的基因没有在演化的过程中间被消灭掉？那发现杭丁顿氏基因，那是有一个复杂的故事。
嗯，
那特别是在美国，那这个受害者团体。应该是说
病患团体
、嗯、那他们事实上发动了强大的游说的力量，使国会这个通过立法拨款专门研究杭丁顿氏基因。到了1993年，终于发现了这一种疾病的致病基因，那是1993年。那我们现在已经过了20多年了。
是。
那我们对这一个基因的认识跟理解啊，的确有了一些进步。那所以这一篇报道就是来说明，这个我们过去20多年来，我们研究这一个基因，有哪一些新的进展。那当然很不幸的就是我还没有治疗的方式，这是毫无疑问的。不过我们已经有检测的方式了。怀疑自己可能身体里面带有这种基因的人可以去做检测，然后可以很精确的检测出来。当然在美国也有很多人在讨论我到底你应不应该去做这种检测。不过那是另外一个问题，我们就不多说了。那现在就是说这一个基因它会引发杭丁顿氏症，它到底在我们身体里面是做什么的？显然它是有用途的。它要是没有用途的话，这个不会到今天还在我们的基因组里面。那而且我们发现的事实上是这一种基因的一个变异，一种变异，才会导致这种疾病。那这个没有这种变异的人，就不会有这种疾病。所以，这也是另外一个证据，就是显示这一个基因其实在我们身体里面是有功能的。那所以过去20多年来，就是不断的在研究这一种基因到底有什么样子的功能。那这一篇报道告诉我们，这一个基因其实在生命演化史上是很早很早就出现了。那这个原始的单细胞生物，他们的基因组里边就有这一个基因。那这一个基因在哺乳类里边身体里边，它的功能可能跟神经系统的发育有关系。这篇报道就提出各式各样的证据来解释这一个基因它大概的功能。那这一篇报道也告诉我们，这一个基因里边有一些段落，那有重复的部分，就是有一些单元，有一些基因单元会不断的重复。它要是重复的次数过多，它就会导致杭丁顿氏症。
这标题就叫第36次重复，
一点。
而且它有一个非常有趣的这个插图，我一看是看起来就像是在模仿基因的形态，让35个人 或者是35个人形趴在地上，最后是一个问号，但是第36个人不存在并且断落了，这看起来是不是就是在说明这个基因的情况？
对，一点都不错。总而言之就是这一个基因里边有一个小的段落，那一个小的段落在这个人在不同的人身上有不同的重复的情形，有的人重复3次，有的人重复8次，有的人重复35次。
嗯，
那第36人的意思就是说，到了重复第36的时候，那就可能会引发
唐金
顿氏症。对，所以现在的问题就在这里。那最新的研究结果就告诉我们，这一个小段落的不断重复本身也是有功能的，似乎它重复的次数越多，那这一个基因的功能就越好。
嗯，
那所以才有人推测，大概就是因为这个缘故，所以这一个基因里边的这一个段落它重复的倾向是这个样子演化出来的。只不过就是生物演化的过程事实上是你没有办法精确控制到那个地步。有的时候你从第34次重复，你推展到第35次重复，这个跟推展到第36次重复，大概只有毫厘之差。那可是对一个正常的人而言却会产生疾病，
是健康
疾病
是
的后果。
接下来我们要进行礼拜的科技 email 的新知单元。显化植物吸引昆虫传粉的手段无奇不有，
这是一个事实。这是一个事实，就是很显化植物基本上就是需要这个很多的显化植物，就是开花的植物，需要这个其他的动物来帮它传粉。OK， 那他们就要想办法，用各种方式吸引那一些动物来帮他们传粉。传粉的动物绝大部分都是昆虫，所以有些学者甚至还相信昆虫的演化跟开花植物的演化彼此有互相生的关系。那我要说的是说，根据我们已经知道的资讯，显化植物用来吸引昆虫传粉的手段，其中至少有4%到6%是用欺骗。
骗昆虫来，
骗他们来
啊，
骗他们上门，他们只要上门身上沾了花粉，就有机会为这一朵花来传粉。
那么可以告诉我们，举个例子吧。
不，现在就是要介绍一种过去从来没有听说过的欺骗手段。
哦，
那这里面涉及到了一种花，那它的名字叫做降落伞花。那你大家上网去看，这个很容易找到它的照片。对，那它这一种花啊，它是夹竹桃科。那它的原产地是南非。
是。
那在田野里面观察哈，大家早就注意到了，那为降落伞花传粉的昆虫，有一类啊是贼。
贼。
什么意思呢？就是专门窃取其他昆虫的猎物为生的昆虫
啊。
它是贼。所以我们叫它昆虫贼或者贼昆虫。
哼，
那可是呢，降落伞花以什么手段来吸引贼昆虫为它传粉？
这个要让我们可以先想一想。
时时刻刻报新闻，听见全世界，每分每秒都陪伴着你，全世界 news 九八。
台北 FM 98.1 news 九八，九八新闻台，王道环先生在现场为我们进行的单元科技 email。
大家好，
我们刚才讲到了显化植物吸引昆虫的手段无奇不有，有4%到6%的显化植物是利用欺骗的手段来达到吸引昆虫为它传粉的目的。不过有的昆虫，这里提到的是有一种昆虫是贼啊，
是，
它会专门窃取其他昆虫的猎物来维生。可是那降落伞花又用什么手段来吸引 来这些贼来为他传粉。
所以两个学者，
嗯，
他们都是说德语的，
嗯，
一个是奥地利，一个是德国，他们对这个问题非常的好奇，所以他们就做了研究了。
嗯，
那一些贼昆虫啊，为什么会飞进降落伞花的花朵里边？
嗯，
那因为降落伞花之所以会有这一个疑问，原因在于因为降落伞花不是肉食植物，那也没有散发常见的引诱昆虫的味道。
嗯，
那常见的引诱昆虫的味道不是甜味，它就是有某种臭味。
啊，好。
OK， 那因为这种降落伞花似乎看起来很平常，
嗯，
怎么可能吸引到昆虫贼来替它传粉呢？
是，
那他们发现哈，降落伞花吸引的贼昆虫啊，主要是两种苍蝇。
哦，
那其中一种属于败杆蝇。
败就是败类的败，小说败类，
一点都不错。
败，败子的败嘛，
对对，
盒子边一个自卑的卑。
那这是一个科，
嗯，
那里边有一个属叫做笑败杆属，
嗯，
那个笑是不孝子的笑，嗯，那个笑叫做相似，
相似的意思。
对对对，笑败杆蝇全球总共有50个物种，
嗯，
那它们的习性啊，都很相似，就是吸取濒死蜜蜂的体液，
快要死掉的蜜蜂，
一点都不错。哦，那结果呢？研究人员发现哈，降落伞花是以四种化学分子吸引笑败杆蝇，
嗯，
吸引这一种这个贼昆虫，
嗯，
原来蜜蜂受到蜘蛛攻击之后啊，就会释放那四种化学分子，
嗯，
因此啊，那四种化学分子等于通知这一种贼昆虫啊，有一只蜜蜂正在为性命挣扎，他们可以来占一点便宜，也就是通知这一种贼昆虫啊，它的食物就在前边。
嗯哼，
那研究人员以田野实验证明，降落伞花是释放的那四种化学分子的确可以吸引笑败杆蝇。OK， 那查考研究文献哈，啊，发现啊，学界早已经知道那四种化学分子。
嗯，
譬如说其中之一，叫做庚酮，甲乙丙丁戊己庚辛的庚啊，
嗯，
庚酮。那蜜蜂受到攻击的时候，它的下颚腺体就会释放这一种化学分子
啊，
用来回击它的猎食者，
就是蜘蛛，比如说
对
啊。
那其他三种分子则是信号分子，
嗯，
那蜜蜂在性命受威胁的时候，用以通知姐妹强敌来袭。
嗯，
总而言之，这四种分子一起出现，就等于通知这一种贼昆虫有一只蜜蜂正在垂死挣扎。那降落伞花就利用这种贼昆虫的习性啊，吸引
这种像笑败杆蝇这种贼昆虫，
一点不错，嗯，来替他们传粉。
他怎么会拥有这四种分子呢？
有意思就在这里啊，这就是演化的奥秘了。
嗯哼，时间够长，他就能制造出，他就有一个化学工厂了，是吧？
是啊。
来，日本干细胞研究再下一城。
哦呀，日本是干细胞研究的大国。你这个不谈他们已经因为干细胞研究而拿到了诺贝尔奖，山中伸弥，
嗯，
他们这个就算把山中伸弥拿掉，不算山中伸弥在内，日本的干细胞研究的团队啊，阵容之坚强啊，堪称世界上是数一数二的，
嗯，
我想这是毫无疑问的。那这一次讲的是九州大学的教授，嗯，他有一个姓氏像是中国人，
嗯，
叫做林克彦，可是他不是中国人
啊
哈，日本人也有人姓林的，
是
他叫林克彦，那他是九州大学的教授，那另外一位是日本东京大学的
教授，京都大学的
日本京都大学的教授，嗯，斋藤通纪，
嗯，
那林克彦。他曾经在剑桥大学做过博士后研究员四年，然后回日本以后，就在京都大学斋藤通纪的研究室里面做研究。他在京都大学事实上已经升到了副教授吧，可是2014年就两年以前，
嗯，
九州大学把林克彦给挖走了
啊，
所以让他能够建立自己的实验室。
嗯，
所以他现在的研究 其实是当年在斋藤通纪的实验室里面做开始做的，
嗯，
然后一直到现在他最新的研究结果是由他自己的实验室做出来的。
嗯哼，
那2011年就是在斋藤通纪的这个实验室里边，林克彦用雄性胚胎干细胞以及诱导型多功能干细胞，就是这两种不同的干细胞，
是
可以把它们这个诱导成类似胚胎外胚层的细胞，
嗯，
然后再由那一些类似胚胎外胚层的细胞再衍生出原始的生殖细胞。
这就是以体细胞培养生殖细胞的这个惯例嘛。好，
你也可以这么说，
嗯，
那最后形成了精子，
嗯，
那一些精子能够使卵子受精形成胚胎继续发育为成体。
嗯，
所以研究人员使用的诱导型多功能干细胞啊，细胞是来自胚胎纤维母细胞。
嗯，
那跟成年小鼠尾巴端点的纤维母细胞。
嗯哼，
千万要记住哦。
嗯，
纤维母细胞在是源自胚胎的中胚层，跟本来这个生殖细胞是源自胚胎的外胚层，
嗯，
是不同的来源。
嗯，
那林克彦在2011年就已经完成这个成就了，就是把来自中胚层的细胞这个诱导成外胚层的产物。
嗯，
这个本身就是一个很大的成就。然后2012年他就开始用雌性的小鼠来做同样的实验。
嗯，
那它能够这个使雌性小鼠的胚胎干细胞以及诱导型多功能干细胞衍生成原始的生殖细胞，
嗯，
再与胚胎性腺体细胞组合成重建的卵巢，组合成的卵巢，
嗯，
然后研究人员再将重建的卵巢植入裸小鼠的卵巢囊之中，
嗯，
让原始生殖细胞继续发育成卵子，那一些卵子取出来在试管中成熟受精也能够继续发育成小鼠，这都是很了不起的成就。
嗯，
那总而言之哈，林克彦在实验室制造卵子只剩下最后一关，必须使用活的小鼠。
嗯，
他除了这一关，其他的都是在实验室的这个培养里面做的。
嗯，
那今年七月，那东京农业大学的教授尾田这个弥生，
嗯，
他的团队克服了一个重要的关卡，使得胚胎性腺在实验室里面可以继续发育，在实验室里面形成正常的滤泡跟卵子。
嗯，
更重要的是卵子能够受精形成胚胎，植入小鼠子宫以后也能够继续发育出生。
嗯，
这个在卵试管中育成成熟卵子的系统也适用于冷冻的胚胎性腺。
嗯，
这是很高的成就。所以尾田团队的突破使林克彦团队把过去做的实验做了总结，他们现在能够用雌性小鼠胚胎干细胞以及诱导型多功能这个干细胞来培育出成熟的卵子，完全不需要利用活体。
嗯，
完全在实验室里边，那一些卵子受精发育出生完成生命循环没
都正常，
没有什么异状。
嗯，
OK， 不过哈，林克彦生产的成熟卵子有很高的比例出现，
嗯，
这个染色体异常。那他们制造了300个胚胎，只有11个发育完成出生，而从小鼠体内取出的成熟卵子受精后有 60% 能够发育，
这个比例已经很不错了，
相当不错了。
对，
而且不错了，
正常人也不见得那么高的比例。
不不不，你说300个胚胎只有11个发育完成。
不是，你不是说
没有，我是说你从小鼠体内取出的成熟卵子，这是不一样的。也就是说，你在实验室里边制造出来的，完全在实验室里面制造出来的胚胎，
300分之11。
那你等于只有30%啊。
嗯哼。
OK， 那这个相对于在自然的情况下 60%， 那个是的确是比例低了。
我爱的是酒吧。
台北 FM 98.1 News 98 98新闻台今天进行的单元科技 email。刚才王道涵先生为我们介绍的一个题目是日本九州大学教授林克彦以及其后继者东京农业大学的教授尾田啊，他们相继的完成了用看起来是用这个雌性小鼠胚胎干细胞以及诱导型多功能干细胞培育出成熟的卵子，而且那些卵子还可以发育受精发育出生完成生命循环，看起来没有异状，
一点都不错，这是很高的成就。现在唯一的问题就是刚才已经说过了，就是他们的成功率还是低了一点。那他们必须要改进他们的成功率，而且更重要的一点是，最好能够研究出，就是找出来，他们失败率那么高的主要的原因。刚刚已经说过了，我们发现的现象是他这个染色体异常的比例特别的高。
300分之11。
所以最好能够弄清楚为什么染色体异常的比例会那么高。
嗯、
不过这一个研究的成果事实上已经引起了学界甚至媒体的广泛的注意，甚至包括经济学人都有专门的报道。这里面涉及到的问题是，假如这一个技术能够成熟的话，可能的运用，是过去大概都没有想过的。因为过去陶立阳出生了以后，大家想可能的运用就是制造出一整团的希特勒。
嗯、是。
那现在林克彦研发出来的这一个技术，事实上到了最后一个应用的可能是用同一个人在身上的细胞。
嗯，就我的或你的身上。
对，就是体细胞，皮肤上面的细胞。因为他们用的是纤维母细胞嘛，所以我们就用皮肤细胞。那这个你把一群皮肤细胞诱导它发育出正常的卵细胞。把你同一个人的另外一群皮肤细胞诱导他们在实验室里边让他们发育成精子，然后再在试管里边让同一个人的细胞诱导出来的卵子跟精子在试管里边受精，然后看他们最后会发育成什么样子。
也就是我自己可以受精。
一点都不错。
听起来不只是科学上的有成，很有点恐怖。接下来有个题目，海畔有逐臭之夫，鲨鱼为什么会受到阿摩尼亚的吸引？是小便吗？
不，你所以你就比较耐心一点。阿摩尼亚是氮氢化合物。它是分解氨基酸的产物。它味道很不好闻，那它有毒。因此我们避之唯恐不及，也不仅仅是我们了。
是。
大部分的生物都是这样。那阿摩尼亚它会溶于水。所以海洋生物譬如说像鱼类那它就直接的将阿摩尼亚排出体外。那陆生的动物像我们哺乳类那将阿摩尼亚会变成把它在身体里面转变成毒性比较低的尿素那储存在膀胱里边然后再排泄出去。但是鲨鱼却会受阿摩尼亚的吸引。那过去的解释是对鲨鱼来说阿摩尼亚表示鱼群出现了也就是阿摩尼亚是一个讯号是告诉鲨鱼出现阿摩尼亚的地方就有大餐享用不过 鲨鱼可以合成阿摩尼亚。
哦，
就是在它的腮帮子。
嗯，
那因为阿摩尼亚在鲨鱼生理学里边扮演重要的角色。
怎么说？
那就是可以稳定它身体里面的离子平衡，也就是盐度。
嗯，
海水是咸的嘛。
嗯
，OK。那过去的学者以实验发现，要是鲨鱼被迫在阿摩尼亚浓度高的鱼池里边生存，
嗯，
鲨鱼会从鳃吸收阿摩尼亚，然后转化成尿素再排出体外。
啊，那跟我们差不多。
这个等于用自己的身体来亲近海水。
嗯，
那学者的解释是，这是一种抗毒的机制。
嗯，
但是啊，为什么鲨鱼需要有这一种机制呢？它不是生活在大海里
面，对，
大海茫茫，它根本就不需要玩这个游戏嘛。
嗯，
所以加拿大温哥华卑诗大学，就是 UBC，
嗯哼，
它有两位学者重新研究鲨鱼在大海中受到阿摩尼亚吸引的问题。他们认为啊，那是因为鲨鱼需要阿摩尼亚来维持体液的平衡以及身体内的离子平衡。
嗯，
那他们就用太平洋角鲨来做实验。
嗯，
那太平洋角鲨并不是很大的鲨鱼，它的成体大概就是一米长。
是，
那结果水池里边只要放入鲨鱼，水中的阿摩尼亚的浓度都会下降。
啊哈，
那看来鲨鱼会直接吸收阿摩尼亚。那而且鲨鱼并不会自动排泄尿素。水中阿摩尼亚浓度通常是100，那提高到800的时候，水中的尿素浓度才会上升。
嗯，
也就是说这个鲨鱼吸收了阿摩尼亚制造尿素这一件事情不是立即发生的。
嗯，
那事后检验鲨鱼的腮帮与血液都发现了尿素。
嗯，
那鲨鱼利用海水中的阿摩尼亚制造尿素其实是捡便宜。
嗯，
因为阿摩尼亚通常是消化蛋白质的产物，
嗯，
这个成本太高了。你利用其他生物的废物来制造尿素，供自己身体之所用，
用它，因为它的身体需要来做离子平衡，
一点不错。
哦，哎，这是他怎么知道的？我们学化学学那么久都不知道，还忘了呢，是不是？我们还有
不知而行啊，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
好。协助自闭症的孩子要先训练父母，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观念。
对，
我先谈谈。
英国伦敦国王学院的研究团队发表了报告，
嗯，
宣布他们开发了一种自闭症疗法有用，那是一种行为疗法，不是靠药。
嗯，
简而言之，就是训练父母与自闭儿沟通的能力。他们研究的自闭儿年纪都在学龄前，
嗯，
要是有疗效，那能够帮助孩子上学，那让孩子有机会学习成长。
是。
那这个疗效的关键，疗法的关键在于针对自闭儿的沟通需求，因为自闭儿最大的问题就是沟通。
嗯。
训练家长判读孩子的需求，
嗯，
并训练家长以适当的方式与孩子沟通。这个训练计划持续一年，前半年每两个礼拜治疗师与家长孩子见面一次，半年以后，就是后半年，
嗯，
是一个月见面一次。
哦，
其实说起来是蛮单纯的。那结果令人兴奋，就是参与这个计划的家庭孩子的情况有显著的改善。那相对而言，对照组，也就是没有参与这个计划的家庭，
嗯，
那孩子的状况是恶化的。你看看，这叫做一长一消。
嗯，
那换言之啊，家长积极参与自闭儿疗法对孩子绝对有益。更重要的是效果是能够持续的。根据国王学院的研究资料，参与家庭的孩子6年后都看得出情况有改善。
这种先训练父母的疗法应该可以想办法引进到台湾，我们提醒一下，是吧？
当然。
嗯，
当然。
最后还有一点时间，还有一个小问题。我跟你讲，你记不记得？我想你这是为我来设计的题目。有一次我们两个在节目里面谈到辣椒，我就流汗了，
是吗？
是啊，你忘了吗？我满头大汗，而且我是听到辣椒或者是讨论切辣椒，我就流汗了。
那你有点像巴夫洛夫的狗。
没有问题，你说我是什么生物都可以。
好，这是
辣椒会不会真的辣死人？
这个美国急诊医学刚刚发表一篇临床报告，那就是在美国有一个47岁的男人，男性，他在吃辣椒比赛的时候吃下这个鬼椒，那个
印度鬼椒，
印度鬼椒它的辣度是100万。那我不讲了，我就说平常我们使用的吃的辣椒酱，辣度只有2500
啊，
所以你想想看，这个它辣度是100万，是平常的辣椒的
4000倍啊，
你看看哈，
是不是？
然后这一个47岁的美国男子，他参加了这个比赛以后啊，他马上就产生了严重的胸腹疼痛、恶心、呕吐的反应，立刻就送到急诊室。诊断的结果是发现他的食道破裂，完全是辣椒引起的。
食道破裂。
食道破裂。所以发表这一个报告的医师，他说他要用这一个报告来提醒大家，你不要看到这个病人说他肚子痛哈，你就以为是消化不良等等之类的，他可能是因为食物中的辣椒引起的食道自然破裂。
辣死了。